各位观众朋友好，欢迎回到 VOA 卫视时事大谈的直播现场，我是黄耀毅。自称只跟政府谈恋爱但是不结婚的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这两个月呢相继表示在香港成立10亿港币，而在台湾成立100亿台币的青年创业基金，这被认为是在战中以及太阳花学运之后试图收买港台年轻人。近年来北京在港台的经贸政策方面都强调要让利，以牺牲经济利益来换取政治利益。台湾著名的战略专家林中斌曾经说过，买台湾比打台湾还要便宜。马云在港台撒金，是否是北京政府利用官方资金以及私人企业进军港台战略的一部分呢？而这对为台湾2016年的总统大选以及香港民众争取真普选的运动又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来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第一位是在我们演播室内的华府国际顾问公司的资深顾问方恩格律师，他的英文名字叫 Russ Feingold， 欢迎方律师。
你好。
第二位呢是台湾淡江大学亚洲研究所的林若愚教授，林教授在台北通过电话参加我们的讨论。林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观众好。
我们的观众和听众热线呢已经开通了，请您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
好的，那首先第一个问题，我想先请教一下林若愚教授哦。我们看到最近这个在签很多的两岸的协定的时候，像这个所谓的 ECFA， 或是跟这个香港签协定的时候，中国大陆经常强调让利这两个字，就是希望能够让出一点经济利益，但是能够换取港台人民的一个信任感或者是友善的态度。那这样子的一个让利为什么呢？那这样子真的能够获得他们所要的所谓的政治上的一个实质利益吗？
哦，是的，我想这个基本上，中国大陆这边完全是更多的考虑战略跟政治的利益，绝对是高于经济的利益。那不只是对台湾，我们看到他最近推动的一带一路，对这个中亚、东南亚、南亚，事实上，这个也出了很多钱，像1000亿的亚洲投资开发银行，事实上是相对的，就是政治利益其实还是比经济利益大。但是呢，我们看到像 ECFA 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说很可能最后结果不但经济利益独厚，像是少数人呐、或是财团，也没有办法获得他原来的期待。所以这个很难讲就是说你的主观的期待，希望这个以商逼政反独促统，事实上有点老梗啦。但是最后的可能也许这个不但政治利益没拿到，经济利益也失去的。
是，
这是一个危机。
是，谢谢林若愚教授。那同样的问题，我想请教一下方恩格，就是你在台湾跟香港都待了很长的一段时间，那您从事的这个律师的行业也是跟这个所谓的经贸有关系的。那您在这个所谓的大陆跟港台的让利，还有签署这些服务贸易协定等等之类的，您的观察是怎么样呢？是有效的吗？
还是还没有找认为会的效果，就是说而且教授刚刚讲当初马政府推出这个 ECFA 的时候，或者这个服贸协议，会让大家觉得大家都会得到利益，那其实还没有，但是时间也是有一点早，因为这些协定只有实施几年而已，还有服贸还没有实施，对不对？所以还是不一定是对政治或对经济有利，但是还要再观察吧。
是，但是您在台湾住了这么长一段时间，我们知道去年的太阳花学运有很多学生就是因为反对这样子的两岸的这个签订的协议。
但是其实最早学生说我们是反对黑箱作业，那后来是他们一起转到是反对中国。但是最早他们说我们不是反对中国，不是反对跟中国签订一些服贸或什么经贸的协定，他们最早的说法。后来他们才说是因为反对与中国签订这些协议。
所以你观察的话，对于这个港台的年轻人来讲，他们心里的反弹是不是很大？
是，但是不一定是跟政治有关，或跟经济，或不管是中国或其他的国家签订 孵毛鞋或什么自由贸易等等的鞋店，所以他们是担心经济影响或政治影响，还也不是很清楚。
是，那我接下来再继续请教一下林若宇教授。我们知道说之前这个林中斌教授他是很著名的专家啊，也曾经在您的学校里头任职过。那他曾经说过，买台湾比打台湾要便宜。那现在过了，他讲这句话已经过去了好几年了。您的观察认为说他这句话有没有成真呢？
我相信有某种程度的正确性嘛。如果你去买潜艇啊，高科技武器是非常昂贵，但是你这个推动这个金钱啊，经贸的来往，事实上等于就是一种类似北京的另外一种三和政策，强调什么和平啦、和谐啦、合作这种关系，在现代来说也是比较讨好的哈。那么这个整个看起来就是说，事实上北京的确就是用很高昂的经济利益在吸引，不管是香港或者台湾。那么有没有成效，还是有的啦。至少对一些大的财团哦，或是想要到中国去发展很大的经济利益来说，还是有相当的一个这个吸引力的，这是没有错的。
是，那林教授，我接着想请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是官方方面的一个经济政策的做法，但是我们看到这两天这个阿里巴巴的这个主席马云啊，他在港台各自宣布要成立这样的青年创业基金，而且金额数量都不小啊，有100亿台币，还有这个10亿的港币。那么很多人在分析人士认为说，这是因为这个在战中以及太阳花学运之后，这个北京当局看到了年轻人对这个中国的态度以及对政治的影响力啊，所以现在是希望能够针对年轻人来下手。那您认为说这个对港台年轻人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这些青年的创业资金，以及是否北京也试图用这个民间的企业来进入港台两地呢？
现在我们就看得出来，就是中国大陆的那个对外的这个渗透是民间跟政府哈双管齐下的。那当然不可否认会对一些年轻人呐、会有一些吸引力啊，因为他有创业基金呐、然后他的将来的成品可以倾销到大陆去。但是呢，就您刚刚说的，就马云这个很。非常全球有名的企业家来说，他绝对不是说爱台湾嘛，这个要帮助台湾，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没那么高。我觉得还是要从他的企业，跟他的就在商言商来看，他一定算过了，台湾的人才非常的多哈，而且廉价、素质高，又非常的敬业，又肯拼哈，那就是事实上就是一个台湾话说的“短袜够弯底”，也就是说便宜又大碗。那这样的情况，你看那个一般来说那个中级的主管哈，只要七八万一年台币，大概就是美金哈4万块就够了。那你看在美国那个大的集团 CEO 是几百万的，在中国大陆现在，这个薪水的指数也是一直往上来调，所以对马云来说，就是很可能他就是像在商言商啊、创投一样的一个方式，那么他一本万利，将来可能10年、15年就可以这个争取到才100万的这种100倍的这种价值。
是，那我
这个问题要从另外一个
过美化，
这个问题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说
是
香港的经济架构跟台湾的经济架构很不一样，对不对？那香港是以服务业为主，对不对？所以中国大企业去香港投资还是有很多很多投资案子可以找得到，对不对？那来台湾的话，那有两个大的问题，第一个是还是有很多法规没有放松，对不对？所以可以举很多例子，国际财团万一有中国股东的话，那台湾法规就不让他们投资。我已经有很多 case， 尤其是在金融业，那电信业也有本来中国移动要买进台湾的原厂电信，也被主管机关拒绝，对不对？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说马云啊，他说要拨这么大笔钱投资台湾，但是找得到机会吗？找得到 case 吗？其实很难，因为台湾经济架构完全不一样。
那方哥，我想这个疑问就是说，就你的观察来讲啊，对于台湾年轻人来讲，他们虽然在心态上是对于这个中共可能很反感，但是如果说有这么大笔的资金进来的话，是不是会让他们改观呢？
如果要创业的话，要找投资人，对不对？那不，我觉得台湾年轻人不会因为是大陆人就反对，对不对？那尤其是如果台湾找不到资金，那为什么不找香港、大陆或新加坡或其他地区，怎么拒绝了？
嗯，林教授，我们看到呢，不仅是马云要宣布要成立这个要投资这个10亿啊，100亿的新台币，另外我们看到最近呢，雷军，另外一位大陆非常有名的企业家雷军呢，也是去了台湾，说要在台湾创立这个猎豹创业基金啊，投资是新台币1亿元，所以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中国这个大陆的企业家呢，是正在往台湾进军。那您觉得，您觉得这台湾和香港这两地的这个市场，或者说他们的这个经济，是否有契合这种行为的这样一些因素？比如说年轻人高失业啊，经济不是特别景气，是不是有这方面的原因呢？
哦，我相信是某种程度可以解决这些问题。比方说薪水太低啦，然后投资的政府的资金又不到位，然后民间是非常穷困这样子。那但是如果我想不管是马云或者雷军的这个资金哦，可以帮助除了创业以外，也要看到后面像就业的机会或者附加的价值哦，以及这个技术的这个持续的成长哦。也就是说，不然的话如果很多的技术都被学走了，然后人才哈就被引到中国大陆去，等于就是空洞化。那这样子的话，等于是一种就是被人才被抢夺，或者智慧的财产这个也失去哈。所以我想这个是有时候是像一刀的刀背跟刀刃哈，两面刃，又是要好好的去计算这个利弊得失的。那这个很难说一下子。很短的时间呢，就立刻得到结论，可能要花个5年10年哈，来看他们这个中间的互动或者投资的成果，那么还有获利多少的这个年轻人跟多少的中小企业哈，可能必须这样来看。
那您觉得您刚才说了这个，比如说人才的流失，是不是也是台湾政府比较担心的一个方面呢？台湾政府对这个这种 deal 这种他来这边投资是喜是忧呢？
我相信那个这个都是台湾内部非常大的隐忧。我们看到很多的像学术界啦、科技界啦、电子商务啊、和3C产业、高科技产业，也很多的中国大陆现在已经有能力提高他的薪资，可能是台湾的3倍到5倍，吸引很多的科技人才到中国大陆去工作去停留。所以这个情况就是让台湾可能人才外流越来越严重，那大家都看到这种情况非常的焦急。
但是现在台湾已经是一个自由民主社会，对不对？那一个人才不管是什么行业，想去大陆工作或去新加坡、香港、美国，已经有这个权利自己决定。那你纺织大陆企业来台湾会解决那个问题吗？我觉得就是完全不同的事情观。
不过说到这个，我也想先讲一下，说我们看到其实在这个台湾的国发会也发表了一个新闻稿，就是台湾政府的国发会，他说呢，针对这个马云提供的这个创业基金啊，他认为说中国法治环境较不透明，许多潜规则也将提高创业的风险，并非是台湾年轻人新创事业的首选之地，也非是新创事业最好的发展环境啊。所以我就想问一下方安格，我们知道刚才这个讲雷军这个小米的部分，也还有这个阿里巴巴。阿里巴巴我们看到有这个香港的科技公司这个 InnoPage 呢，曾经就指控马云在2013年10月率团参观他们公司之后回去，阿里巴巴就推出了一模一样的产品。那么呢，我们知道小米也一直被批评所谓是山寨版的苹果，那甚至连苹果的工程师都公开的指责小米机。那所以说，今天针对这样子一个大陆的科技产业到台湾还到香港投资，是否也引发当地的不管政府或是民间或是科技业担心自己的创意会受到山寨，会不会被剽窃？
但是这种情况常常发生，有最近几年有很多台湾科技公司的高级主管，对不对？他们是离开公司的，然后带来很多商业秘密，然后去大陆自己创业或投资或加入大陆的公司。所以我还是觉得你要解决这个问题，你纺织或有贸易障碍，特别对大陆有贸易障碍是完全无关，也不会解决你刚提到的问题。
好了，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 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正在带您关注马云将在台湾进行投资的这个新闻。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两位听众和观众的热线电话。首先请河北的李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李先生您好。
啊，是我吗？
是的，是的。
哦，好的。这中国政府肯定不可能收买台湾，除非他要像纳粹一样那个用武力征服台湾。对于香港那就不好说了，一方面要看那个战中人士今后斗争的策略和方法怎么样，另一方面要看那个共产党的破坏战中采取什么样的政策。马云等所谓的富豪们肯定和政府有不可见光的那个勾结，他们就是党的帮凶。中国现在走向民主自由的可能性不大，走向毛氏独裁才最有可能。所以啊，在大陆的美国人、美国公司就应该好好想想今后应该怎么办。完了。
好，谢谢河北的李先生。接下来请云南的周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周先生
你好。你好。首先这个在大陆这个做生意要做大，当大的企业家你不和官商不勾结，不和政府打交道，不投靠政府是不可能的。你看这些其实都是有官位的，都是起码都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什么的，都是有官位的。其次呢，这个资金投向台湾、投向香港，一个呢肯定要得到这个政府的首肯，肯定有政府的影子，就中共的影子在里面。然后呢，这个钱投过去是否能够影响台湾和香港的年轻一代呢？我认为根本不可能。现在这个中共他投了多少钱了？这个前前后后都跟越台湾民建远，这个也必将越来越跟中共越渐行渐远，肯定是这样的。好，我就说这个。
好，
谢
谢云南的周先生。方律师，您觉得刚才周先生说的这个有道理吗？不管大陆投多少钱，台湾、香港和大陆都是渐行渐远，您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吗？
很难讲啊，要看长期这些问题长期怎么发展。比如说香港这个普选的问题还没解决，对不对？所以这个普选的问题解决之后，才我觉得才要做比较对经济投资这些问题比较深入的分析。那台湾明年选举，对不对？所以这些问题今年不会解决，对不对？要看下一个台湾下一个总统怎么看这些经贸的协定。
是，那我就想接着请教一下那个林教授，就我们讲到这个台湾的总统大选，2016年台湾总统大选就要开始了。然后我们看到现在马英九政府的这个跟两岸签了很多协议之后，他的这个声望确实越来越低。所以对于这次这么大的手笔的很多的投资案进入台湾，对2016的大选会有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吗？
我想目前看起来是对执政党是非常不利的啊，因为执政党过去执政6年哈，结果是大家都是非常采取负面的态度，包括像是 ECFA 也好哈，或是他推动的货贸服贸，或者他过去的油电双涨啊，股票的这些哈所得税等等，我想没有一件事情做好。那这样的情况，即使有新的领导人或者新的执政团队，一时半载之间哈，因为距离大选不到一年。那么这样的情况其实对执政党很不利，那就是过去这6年所形成的结果哈。而且马英九现在变成这党内变成非常孤单的一只马，然后大家都觉得人见人厌似的，有一种好玩的说法说是代赛马。那么连柯文哲看到他2-3次都不肯跟他握手哦。那么民间的声望吼，可能就是历年以来最低的一个总统，支持率不到9%。
是，好，谢谢林教授的分析。那最后一题，我想请教一下方安格律师啊。我们知道说，除了中国，当然对世界各国对港台都有很多的投资，但对美国也很多的投资案。那很多重要投资案也因为敏感性而被美国国会给挡下来了，或是行政部门挡下来。
对，
所以身为一个美国人，你在看中国的投资的时候，你会不会担心说中国投资对美国的政治也产生影响呢？
应该不会吧，因为你刚刚讲还是有法规，还是有一个法，你在法律上有一些 犯法，如果是牵涉到国家安全等等一些比较敏感的投资案子，那还美国政府还是有办法介入，对不对？那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我们知道美国很多州长、地方政府市长，他们都会去中国大陆交商，对不对？甚至他们在那边会设立一个贸易代表处，对不对？所以还是很多美国不管是州政府、地方政府是欢迎中国来投资。
是的，好了，谢谢方律师的分析。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关于中国是否能够通过金钱来收买台湾以及香港讨论，只能先告一段落。感谢台湾淡江大学亚洲研究所的林若宇教授，还有方恩格律师来参加这个阶段的讨论。稍后呢，我们将带您来关注在港澳台居住的美国人的生活。休息一下，马上回来。